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平凡身体的第一期节目 AI 与具身智慧的这个主题。我是主持人 Jess。
我是主持人青芝。
平凡身体播客呢，是一档不仅让你用耳朵来听，也要用身体来听的播客。我们的播客内容会围绕着瑜伽、舞动、具身学习和身心智慧这样的主题展开，希望通过我和青芝的对话，还有我们的嘉宾访谈，可以跟你去分享探讨如何通过身体来认识自己以及我们所处的世界，并且和我们一起踏上一条身心整合的成长之旅。好，青芝啊，咱们前三期节目哈，我觉得也探讨了挺多关于 AI 技术的应用发展，尤其呢，我们也引用了比较多关于赫拉利他的一些观点啊。
对。
那我觉得到了第四期，可能你跟我对于 AI 这个技术或者是 AI 智能跟具身智能的区别会更多的了解。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跳出之前的一些视角啊。之前可能咱们讨论过我们人类的这个决策力啊，包括我们对于感官的应用，我们相较于 AI 来说，我们是如何去理解和学习这个世界的。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要来聊一个可能是男女老少都会挺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教育。
对。
然后我觉得你对教育也是有过工作经验，然后也涉足过这个领域哈。
对对，十年的工作经验呢。
哦，十年，确实啊，我们毕业之后你一直都是在这个领域。所以今天呢，我其实想跟你探讨的就是说，在 AI 当下发展的时代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去学习，然后以及去学什么。这个话题呢，我个人会觉得之所以大家会比较感同身受哈，尤其是像年轻人，比如说正处在学业或者是他们事业的一个上升期，在校的一些学生，然后甚至呢就是对学生的家长来说，大家都会很感兴趣，说诶，那这个新的技术对我们的教育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能否看见就是说可预见的这个未来，我们的教育系统甚至是我们未来人才究竟是要具备哪些能力才能够跟随这个社会的发展一起去成长和进步。所以不知道你对教育啊以及咱们这个学习能力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我们在坊间一直有一个说法，说 AI 已经影响了非常多的行业，但是最不受其影响的行业就是教育行业。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觉得或多或少是有这个 truth 在里面的。就是好像教育行业的变革，比如说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高三，然后考大学，就是这个坐在教室里面上课的这个感觉，它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你这个观点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搬到加拿大来以后呢，发现我老公的发小们，一共他有六个发小，然后这六个发小里面有三个都是做老师的。然后他们都是初中啊高中的老师嘛，然后我就有一次跟他们吃饭就聊，我说那现在 AI 的技术包括 ChatGPT 的发展这么快啊，就是对你的工作包括对学校的环境有什么影响。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说的第一个改变哈，对他们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他说以前考试的时候他们会去特别留意那些比如说扔纸条的呀，然后偷看你同桌的答案呢。然后现在他们要提防的就是，诶，今天谁的作业又得了满分，然后又写的像是 ChatGPT 写的。
对，你说的太对了。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对老师来说啊，他们也是处在一个去应对 AI 技术带来的改变的过程里面，所以可能你说不是说对他的影响不大，而是可能这个改变他还没有感受到。
是这个改变主要在改变在大家做作业的方式，对于教学和教育本身的改变可能还没那么大，但是首先是诶，学生开始用 AI 做作业了，对吧？咱们前两集播客也有谈到这个问题。
对，
那我想我们今天其实可以更深入的来聊一下这个话题。而且我看了一本书嘛，最近它是一个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院的博士写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作者何渊，他在北京的人大附中做高中的生物老师，曾经他也写过一本叫做《成为学习高手》的书，所以这个何渊老师呢其实有挺丰富的一线教育的实践经验，然后他对于 AI 还有当代教育都有挺深入的洞察，然后最近他就出了一本书叫做 AI 时代学什么怎么学，我觉得咱们也许今天可以基于这本书里面的一些观点一起来更深入的聊一下，那到底对吧，这个 AI 对教育的影响是什么，那我们自己作为普通人怎么去学。
确实啊，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觉得可能跟这本何渊老师的书 AI 时代学什么怎么学息息的相关。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我们之所以想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大附中的这个高中老师，对不对，他不管是学术能力然后教学水平，然后相对我觉得包括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感受到何渊老师对一些问题这种很辩证的思考是基于他非常深厚的一线教学经验，也就是说他其实天天跟学生在一起跟家长在一起，所以他聊的这个话题啊，我是感觉挺触动我的，就是很贴近我觉得大家现在的问题。咱们开始聊之前呢，我觉得我们第一个想要跟大家探讨的这个方面哈，就是说蓝翔技校哪家强然后可能就是换到我们跟 AI 的这个或者说我们人类在 AI 时代的这个学习和成长的这个话题来讲，那 AI 跟人相比到底我们谁的学习能力比较强。然后在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也做一些这个前期的准备然后一些调研，所以我就想先跟青芝啊也跟大家去分享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两组数字，我们从数字啊来感受一下就是现在 AI 的这个学习能力到底有多强大。第一组数字呢是130跟 98%。 青芝你猜猜两个数字都代表什么？
要我猜一下，如果是在学习能力这个话题的背景下，我的直觉是130也许是描述的是智商吧，98%是不是说的是可能超过了98%的人。
哎呀你看你这个智商水平就直逼130
哎，我们这商业互吹
对你说的很对青芝啊，这个130啊是当然我首先要声明一下，就是这两组数字呢它主要的这个数据来源就是 OpenAI 的 ChatGPT3 和4这个工具啊，那当然 AI 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和技术我们就在这儿不展开去讨论。那130这个数字是 AI 自己告诉我的，就是 GPT 呢今天我问了他，我说你到底有多聪明呀，你的智商有多高呀，然后他就跟我说啊，经过不同的测试，然后他甚至也参加过什么 GRE、SAT、然后他就是把这些历史都阐述了，然后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象人类的智商水平是以100分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如果是两极分化的话，100分可能就是在这个中间，平均智商是100，他的智商是130。我说哇那这挺高的。然后我又紧接着问了他，我说那爱因斯坦的智商是多少呀？我想知道一下，你说对吧，我们人类的这个天才对吧，佼佼者他们的智商水平是多少。
对。
然后呢他告诉我说爱因斯坦160。我一看哇这就差30分。
啊我这个其实挺意外的，我觉得 AI 的能力在我的心目中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所以他觉得爱因斯坦比他的智商更高，其实会让我好奇就是这个智商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因为比如我会觉得他的计算能力计算速度肯定都比爱因斯坦更高更快，但是爱因斯坦也许在比如说能够提出相对论这样的能力，那 AI 可能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你的这个观察特别好，我当时是觉得哇你的这个智商竟然已经130，然后超出了98%的人那是说100个人里面只有两个比 ChatGPT 更聪明啊，当然这个聪明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是 IQ 哈，没有包含其他的像之前咱们说过的这个多元智商或者是多元智能的这个部分。
对
啊，第二个数字呢我更加的惊讶啊，我们刚才是说他现在有多聪明或者说他的目前的智商水平，那我们看看呢他的自我迭代和学习能力的更新的速度有多快。第二个数字呢是10%，那10%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在 GPT3 刚刚研发出来的时候，他们其实让 GPT 呢去参加了一下美国目前哈相对来说大家公认的最难的一个考试，就是司法考试。一般要律师啊什么都考这个叫 bar exam。 当时呢，哎呀 ，GPT 不负所望哈，就是垫底了，考了倒数的10%。
哦，真的吗？
不到一年的功夫啊，那今年呢，他们说 GPT-4 又去参加了一次这个考试。
嗯，
那果真哈，它的这个水平就一下就飞跃到了 top 的10%。
嗯。
对，所以在短时间内你可以看到 GPT 本身的一个 version 就是一个版本的迭代就已经让它在理解能力啊知识的这个丰富度啊逻辑推理啊等等这些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它一定会比这个学习和迭代的速度哈更加的强，而且可能这个增长的一个水平就不像是我们今天这种10%的增长，那可能就变成指数级的增长了。
对，其实起点我觉得并没有那么重要。 What matters真正重要的是那个迭代和学习的能力，因为今天的 GPT 它真的只是 AI 的一个幼儿园阶段的水平。所以今天它告诉我，哎呀，我作为一个幼儿园的宝宝，我的智商130，我本来觉得还挺谦虚的，但是我现在觉得其实是挺吓人的，因为等他成为一个大学生或者博士生的时候，可能你再过几年去问 GPT 这个问题，他就会不知道以什么语气对你说，啊，我的智商大概在300到500之间吧，已经是你们人类的3倍到5倍了。就是可以以一种毫不在乎的非常轻松的语气说出这个让人觉得啊完全望尘莫及的真相。
是你刚刚这么一说哈，我确实觉得他有点凡尔赛。
太凡尔赛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就为咱们这个播客做准备嘛，我就跟 GPT 进行了一些深入的探讨。所以后面呢，我也不知道我智商有多少哈，但是我就想说那130的智商这人得多聪明啊，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现实当中的人，我们把他当做一个学生也好，一个雇员也好啊，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呢我就说那你给我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到底有多聪明哈。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人类的大脑呢大概是860亿个神经元，然后呢我们神经传递信号的速度大概是每秒20赫兹，就是说每秒它会进行20次的神经信号的一个传递。然后他说 ChatGPT每生成一个词它需要大概1750亿个参数，那就相当于如果你想象它有一个大脑的话，或者说它有一个像人类的大脑，那它其实是完成了几百次的这种整个大脑级的一个计算活动。所以这个计算和运算的一个能力我觉得是超出我的想象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类的大脑在现阶段这个进化水平下是不能超过它的，咱们可能在这个阶段啊，真的是只能甘拜下风了。
对对对，这个完全是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两个世界的物种。
对，所以我说嘛，我说他刚才凡尔赛是因为他后面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啊，假设现在有一道非常复杂的微积分的方程，然后呢你让世界上顶级的这个数学家来做，他可能需要几个小时。他说那你知道吗， GPT 它的这个支持的硬件哦，就是说它的这个 GPU 和 CPU 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去解决10亿个 1 billion 10亿个这样复杂的数学问题。
哇哦！
然后我们的对话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在我自己觉得啊，了解到 AI 的技术它本身已经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学习和运算的能力之后呢，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就得想说未来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学生到底是要跟 AI 这个技术去竞争，还是说我们其实是要跟未来那些会使用 AI 技术的人去竞争。
特别好的问题啊，我觉得首先咱们就别和 AI 竞争了，就如果说你现在做的工作是可以被 AI 取代的，那其实就让给他做好了，就取代这个词儿，咱们都可以不用计较，就是诶交给机器去做他更擅长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去让教育系统去发生改变，说那到底我们要培养的孩子他需要具备的 AI 不会的能力是什么。 以及另外一些人他能够去和 AI 更好的在一起工作，能够用 AI 去帮助他工作的时候，那不会用 AI 的人当然就落后了。我觉得这两点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所以就是俗话说嘛，打不过对手就加入对手，是吧？咱们虽然说不能在运算能力啊，或者说一些特定的能力上赢过 AI 啊，但是确实不能够否认，就是说 AI 它是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地方。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也有一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啊，这个问题，就是那到底什么才是学习跟教育的一个本质？如果我们未来不是要去培养像现在这样会考试的机器人，那未来或者说当下我们的教育要怎么去改变，才能够真正是不丢失掉教育它服务于人的这个本性。
就是在刚才咱们说到何渊的这本书里面呢，它其实把教育的属性有拆成两部分，一个呢是筛选属性，一个是培养属性。所以当咱们讲到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啊，其实考试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去检验你的学习成果的机制，因为能够描述你学习成果的维度很多，但考试还是一个非常单一的维度，所以它的检验性也没那么强，它主要起到的是一个筛选作用。而教育还有另外一个属性呢，是培养作用。这两个属性它其实是有点矛盾的，因为从培养的角度看，就不管你这个人好不好，我们都值得培养，我们要去投入教育资源去培养每一个人。那最好的培养的方式就是宽进严出，大家都来，但是呢我们对你要求很高，所以最后呢我们会让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习成果发生。从筛选机制的角度讲，哎，你进咱们这个大学对吧，就只能是这么几千号人，所以呢从几百万的考生里面只能筛这几千个人，因此我们下面就只有这几所高中它能够符合给我们输送这样的人，那你就要想我要怎么能够考上这几所高中，所以就要考上另外的十几所初中才有这样的条件，以及我更小的时候就要上什么什么样的培训班，我才能够上这样的小学和初中。所以因为大学的门槛就是那么高，它的筛选机制就是那么窄，我们一层一层的倒推到一个孩子的中学和小学的时候，他就只能够在小学的时候就要去设计和规划，我只能够走这样一二三四步才能够去进入到那道窄门。这个是筛选机制它所推导出来的一个教育体系。但是这两者我觉得可能都不完全在描述教育的本质，它是教育的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作用和方向。所以我觉得在我去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感受之前啊，我也挺好奇，就是亚琪，你作为一个，其实我知道咱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仍然记得那天咱们俩去打了开水我们俩提着两个保温壶回寝室的路上，你一腔热诚的给我分享你读克里希纳穆提的书，就是教育就是解放心灵那本书的感受，然后那个时候你告诉我教育是有多么的重要，然后你觉得你毕生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应该是去做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事儿。但是大学之后没想到那个时候我就是津津有味的听着你提着开水给我分享你的一腔热血的我，居然毕业之后我做了教育，而你没有直接做这件事儿。所以我现在得把这个球扔回你，就是我要唤醒当时啊19岁的你，你给我说说你那个时候最打动你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其实很记得，就是当时咱们有这个对话，然后我也记得当时我从阅读克里希纳穆提的书里面感受到的那个教育的本质。其实最触动我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有两个观点啊，第一个观点就是他认为所有的比较都是暴力，他说的比较极端啊，
暴力就是 violence 对吧？
对，他用的是暴力，就是 violence 这个词，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当你没有在如实的去审视和接纳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的时候，你只是把所有的人都用一个维度去进行比较的时候，你就是在扼杀这个生命和他或者说这个人他的本性，因为你没有看到他。所以他说所有的比较都是暴力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从看他的那本书里面，我当时19岁的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好像看懂了又好像没看懂，但是我就起了一身的这个鸡皮疙瘩，你知道吧，我就觉得不管是什么他一定是在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当时最触动我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看到教育的本质是 对人的影响，
嗯，
就是老师他的神圣之处在于他是灵魂的工程师，
嗯，
他应该去触动改造或者说是去支持的部分是人的灵魂和他们的，我觉得是更高的一个潜力吧。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就这两个观点啊，尤其咱们又刚刚经历过这个高考的摧残，
嗯，
带引号的
确实确实，
所以当时就很打动我，因为我觉得哇，这个就听上去很自由，虽然说现在我不直接从事教育相关的这个工作哈，那我觉得我的工作也依然是跟人相关的，比如说我在教瑜伽课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一个分享者，一个师者的这个角色，但我觉得没有改变的地方就是我依然相信生命是可以去影响生命的，就是一个人他可以通过服务于另外一个人去支持他们发生正向的改变，这个是我特别坚信的地方。
我就听你说这一段，我觉得我有特别多想要说的话，好多点都能够就是勾起我这一路上做教育的特别多的感触。首先就是当你刚刚讲到你一路上没有做教育，但是在做瑜伽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发现你就是在做影响人的事情。我想对你说，也许这就是教育。我在去年去爪哇，然后去顶礼了婆罗浮屠这个地方。然后婆罗浮屠是一个坛城，就是 Mandala， 它是一个有点像是柬埔寨的吴哥窟那样的一个建筑群，然后大概在一两千年之前就是举国之力修了这么一个坛城。然后当时我就去听他的爪哇语，就是怎么去发这个音的，然后他们是怎么去用这个词。其实坛城这个词在它的梵文的原意里面就是学校的意思。现在的中文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词叫它道场，你看道场和坛城是不是也非常的相似。那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他们会把学校就是尊称为一个这样的地方，它是一个所有的人去学习佛教和有僧人在里面作为老师，它是通过净化人精神的方式去进行教化。那中国我们本土的方式有儒释道三派嘛，其实就会更丰富一些，我们的坛城的形式也更多样一些，包括孔子的他的一个道场，我觉得是儒家的方式的坛城。所以我觉得回归到教育的一个源头，就是在一千多年两千多年以前，人们会把这样的一个能够去净化和洗礼精神的地方称为一个学校。但是今天其实学校的作用我觉得确实是挺让人难过的啊，它更多的是起到的是一个筛选的机制，然后把人能够去输送到和安排在这个社会的不同的分工里面，它和最初的本质的作用其实是有一点发生了偏离的。只是说我能够看见在这个时代里面会有一些老师和校长，他们试图在这样的体系里面去给到学生仍然有那个精神养分的东西，然后去鼓励学生去一个学校和教育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他自己，成为他自己。包括有很多创新学校，他们试图我如何不去符合体制所给我画的这条路径，然后能够去尊重很多孩子的天性，然后去让他们有不一样的方式去读大学，以及最终去融入这个社会。我觉得很多的教育创新教育学校在探索这样一件事儿。总而言之吧，我就是觉得到底教育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学校里面在做的事情它也许并不完全能够符合这个词的本意。那这个词在拉丁文里面 educate 它讲的是我们如何把一个人内心里面的那个东西给它勾出来，就是让你能够去从内而外的去发出一个提问也好，或者是一个真心的一个东西也好，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视角去讨论这个词。那我想就是你做的那个事情，当真的能够去通过瑜伽的学习去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其实它和这个词本质的那个意思我觉得是在共振的。那用我的语言来描述也是一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的语言，就是教育的本质它就是一个生命影响另外一个生命，一朵云推动另外一朵云，一棵树去摇动另外一棵树。所以今天的 AI 它没有办法去重塑教育的本质，本质一直在这里，但是 AI 也许可以改变的是整个教育的组织方式。
哇，你刚才的这个回答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让我又重新有了一些信心啊，就是说未来 如果说在我们的教育领域或者是社会创新的领域能有一批这样真正读懂教育本质的人来借助 AI 的工具，比如说让学生的学习体验更丰富，让他们学习的这个过程更有趣，然后不再像咱们那个年代一样，我们所有的学习其实都是为了考试嘛，都是为了应试而去接受这个教育，并且在应试教育的这种筛选和选拔机制当中，有很多人可能很闪光的地方都被磨掉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也许在未来我们可以去改进的地方哈。
对啊，如果说 AI 能够做到比如说千人千面的教学啊，就是现在一个老师，就中国对中国的教育来说，我们一直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供给不太平衡，就是一个老师得管50个学生，所以当然他说哎，我没有办法做到因材施教。那假设 AI 能够做到因材施教，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有一个符合他了解他的机器人，然后去给他就是布置适合他的作业，然后管理他的学习进度，然后给他特别及时的回应，哎，那确实能够解放很多老师的精力，所以学生肯定能够得到更加个性化的学习。因此我觉得 AI 是有可能去改变我们学习的方式的。那以及刚才我说的它改变教育的组织形式的意思是说，如果学习的方式改变了，那 老师干嘛呢？我们是不是叫重新去思考？那现在老师不是说你能够备个课照着 PPT 念一通的人就能当老师，而是你要怎么去能够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也许这个时候老师的角色可以更加的回归到教育的本质，比如说能够去和学生发生情感的共鸣和联系，能够更看见学生每一个人的那个独特之处，然后能够去组织他们进行小组的讨论，然后能够去给学生做教练的辅导等等等等。所以教育的组织形式我觉得就因此有可能改变，只是现在咱们看到的还不多。
但是我觉得你的观点特别好，就是因为它让我更加接纳 AI 这个技术了。因为前几集咱们一直都是在说AI 会让我们变得什么创新能力下降啊，然后怎么样，可能比较多的是辩证性的在思考这个工具它的一些劣势和潜在的问题啊。
对。
但今天呢，我觉得对教育的一个探讨其实也让我看到了，也许它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这样的关系，就说要么你死要么我活。但是我们第一就是怎么能把 AI 运用到我们未来的学习和教育的场景中，去发挥它强大的这种工具的这个能力。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说到底啊，我们还是得讨论一下，那 AI 时代当中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学什么然后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我们怎么去学因为如果像青芝你刚才说的，我们未来学校取消考试这种制度了，然后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获得他想要得到的这个教育资源他可以通过一个平板电脑就去涉猎世界上所有在这个领域先进的一些知识和观点。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就是那他除了学习这些信息和知识以外，未来的人才他还需要哪些能力呢？就是在能力的这个层面上，青芝，你觉得 AI 相较于我们人类有没有什么短板，或者说你觉得我们的优势究竟是在哪里？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咱们前几集或多或少的都有讨论到啊，但如果放在现在这个语境里面来说的话就 AI 的长板是什么，就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极高的智商和非常强大的计算能力，但它的短板就是它没有身体啊，就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大脑它毕竟是局限的。那从这个角度非常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人类要去发展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学习的能力。因为过去我们很忽略这一点，就是我们过去没有 AI 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得去开发自己的大脑去做很多没有办法得到帮助的事情。比如说原来没有手机，那咱们就得在买菜的时候有很强的心算能力，对吧？你这个才把钱算得清楚。但是你看美国的小孩，他们可能连乘法口诀表都背不好，但是他们却能够做非常好的创新和各种的科技发明出来。那同样的，现在我们有了手机，咱们不需要能够快速的算出19乘以19这样的数字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 AI 还能帮我们解决很多的记忆的问题，信息搜索的问题，那作为一个人，其实就是你得身为，你得去让自己有能力去解决更复杂的问题，或者说面对更复杂的世界。 因为我们有一个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乌卡，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被称为乌卡世界。你知道这个词吗，雅琪？
我知道。
对对，
它是四个字母的缩写，对吧？
对对， V 是 volatile，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易变的、易挥发的。U 是uncertain， 不确定的。C 是
change，
yeah change 啊、然后 A 是 ambiguous， 它是模糊的。就是现在的很多我们的，比如商业的决策、个人的发展，都在这个 VUCA 的这个变化里面变得就是更加的不确定性。那过去比如说啊，我们说一个和自己最接近的这个例子，就是过去的人生是三段式的人生。我们先读书，然后呢工作，比如说爸爸妈妈他们在一个事业单位就可以工作一辈子，积累30年的工龄，然后呢非常顺利的退休，所以他的人生就是三段，非常的清楚。但是现在没有三段式的人生了，现在你可能两三年换一个工作，或者你可能打一份工的同时你还要做好几个其他的副业，做不同的项目，所以人生里面多了特别多的这种就是 change， 你的改要去改变要去转折的时刻。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没有办法再依靠过去的三段式的人生的那样一种公式告诉你说你输入什么最后就能产出什么来得到你的人生的一个 formula。那做企业的话就更是了，就是整个外部的环境都非常的复杂，因此面对这样乌卡的环境，其实我能看见就是有特别多的这个前沿的思想者，他们都试图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去提出一些更新的模型，就是它不再是去通过一种逻辑的分析的和线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告诉你你怎么去做决策，而是我们怎么用一种叫做生成式的方式。比如说那种线性的方式是，诶，我能够去做一个很明确的计划，我告诉自己就是我接下来计划就是一年两年三年要做什么，我就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在那个过去的那种制造行业生产型的企业里面经常都有这样的计划，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它能够非常好的履行好这个计划。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就因为它那么的复杂，所以计划变得不是那么的可行。那有很多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在试图提出新的模型，其中的一种模型就叫做生成式的方式，就我们不去进行一个长期的计划，但是是一个 emergent， 一个生成的，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就过去这个词儿是不是有点负面哈？就你这个人怎么走一步看一步，
觉得敷衍，你怎么能走一步看一步，你怎么能不未雨绸缪呢？
对，
你怎么不老谋深算呢？
对对，因为你现在算不了，就这个环境黑天鹅的事件就是它绝对来的比你想象的更多更快，那因此你怎么去发展出你的这种适应性的能力，也许是在职场里面我们叫做适应性的领导力，然后在个人的生活领域叫做适应性的涉及人生的能力，适应性的去回应这个环境的能力，它其实是这个时代我觉得非常非常需要的。我们说在 AI 时代下我要学什么，我要发展什么，我觉得就是得学这个。
而且晴芷你刚才说到就是这种回应就是 response 这种能力，它对于一个人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如实的去回应一个情景，别人的一句批评，或者是今天我生活里遇到一个难题，它其实非常要求我们跟自己真实的部分，就是我们内在的部分有一个很强的连接。然后我觉得这个连接就回应到你说的，那为什么我们当下要如此强调具身智慧和我们来自于身体这个学习的一种能力。
没错没错，这种适应性的回应的能力其实它是非常需要在当下的，因为一旦你不在当下，你开始计划，你所计划的东西可能都是假设，它都不会发生，所以你怎么能够真正的回归到当下，然后从当下里面去看见我们真正要做的行动是什么？这种回归当下的能力是非常需要你能够具备那个从头脑的用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叫妄念，或者就是头脑里面过多的思维里面出来，然后能够在这个当下，就像有一个旋风一样， 但是你还能够处在那个风暴的中心，如如不动。它既考验的是你能够从当下里面汲取信息，然后把它转化成为一种有效的输出，然后知道如何行动的这样的转化能力，也考验一个人处在那个暴风眼的心态，那个如如不动的能力，这些也是很深的修为。而这两者我觉得都是通过我们可以去调动身体内更大的一个更完整的智慧的一个运转的系统来达成的。
那刚才咱们也比较细散的哈聊了聊，从我们俩的观点来看，就是在 AI 时代可能我们需要具备的一些特别的那个能力，就是咱们作为人类的超能力到底是什么。
对，
那在何渊老师这本书里面，他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章节啊都是在讲，就是他认为在 AI 时代我们的未来的这一代人，年轻的学生们在学校我们就应该开始去培养他们的八项能力。
嗯，
那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哈、做一个比较整体性的这样一个分享。何渊老师呢，他认为这八个能力啊，第一个其实还挺出乎我意料的，是提问的能力啊。他说其实未来呢 AI 的回答能力和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和分析能力会越来越强，但关键就在于说你能不能问出那个对的问题，或者是问出一个更有创意的问题，然后让他替你去解决，这是第一个能力。
嗯，我特别同意。咱们上一集讲那个直觉行走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好像也有说到这一点，就是如果你想要去通过这样的一场直觉行走去真正的探索人生里面关键的议题啊，那其实你首先得问出那个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那个真问题，对吧？而不是在表面上去问出那个，哎，我该选择哪一个。
所以这项能力很重要，它排在第一个，提问的能力。然后还包括说要去发挥我们的创造力，重视我们个性的一个培养和发展，发挥我们的批判性的思维，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的沟通能力，我们的自驱力，决策力。然后呢他还提到了一点，我觉得也是跟具身智慧比较相关的一个能力呢，何渊老师把它叫做高感性力，就是身体的感知和我们的这种情感体验。
嗯，
在我看来哈，就是我说有情之人都是怎么说呢，有弱点的人因为对吧，你说我们这种父权制的社会里面，一个人就是你铁石心肠，然后你可能刀枪不入，你才能在这样的社会里面
是
取得一个比较快比较高的成就。
是，
但是他呢反倒认为说我们的情感体验是我们最难被替代的一个优势。
这是绝对的。
青芝对这个高感性力有没有什么相补充的？
其实我觉得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就是非常商业导向的一个父权制的社会里面，好像大男人们也不能无法忽视这一点了，因为发现这个用户买单的东西都是那些情绪价值得特别足的东西，
所以他们都开始感伤了。
很多的商业模式的设计它不能够比如说就是给你卖个馒头就是馒头，或者卖把雨伞就是雨伞了。卖个馒头它得加点料，说哎，这个馒头它能够让你吃了之后今天有个好兆头，你吃的这个馒头就是一个幸运馒头。或者这把雨伞呢，它得是一定是得情人节或者一个什么样的节日你送给对方，让对方知道你时时刻刻都在他身边为他遮风挡雨的那把伞，就是它得加很多这种东西。我最近应该是前段时间看见一个美国特别火的商业模式，是你知道有一个店啊，它名字我不知道，它卖那个毛绒玩具，然后比如说卖毛绒玩具的披萨，然后卖毛绒玩具的那种过家家的那种比如说小的厨具，但是呢他不直接把这个毛绒玩具递给你，就是当你买单的时候，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毛绒玩具的小熊，他会把这个小熊呢就是给他做一套动作，给这个小熊洗澡，怎么怎么穿好衣服，然后让你感觉他拿了一个宝宝给你。或者你买了一个毛绒玩具的披萨，他会拿着那个小铲子在那炒这个披萨，然后把它做好菜，然后最后放在一个碟子里面，最后把这个毛绒玩具给你。所以这
仪式感到位了
太到位了。就是你说这设计这个东西的人是谁，难道他不就是因为内心戏特别多他才能够想到就是那么好玩的东西吗？但这种特别感性的东西，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再去想要通过产品去打动别人的人，他们需要去有的一种细腻。
对，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那个作者他对于高感性力的一个定义啊，他说就是包含的三个主要的范畴。第一呢，我们人类特别强的这个共情的能力，举刚才你说的这个例子，这个店家或者是这个创始人，他一定得是先感受到了人们购买毛绒玩具的真实需求是什么。
嗯哼，
就是如果真的是一个简单的玩具，那他干嘛不去那种什么 dollar store， 就是一元店随便买一个，对吧，也都是毛绒玩具。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共情能力很重要，然后审美能力，毛绒玩具你必须得设计的够可爱吧，够新颖吧。
对，
然后最后一个呢，他说到就是我们讲故事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的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如何能让另外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一个故事就 get 到，哎，我们这个产品它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可能你要是说给 AI 的话，也许它的那个理解就会单薄一些，因为它没有处在我们人类的这样一个体验里面。你跟它说毛绒玩具那种就是像让你想要吸猫的那个感受，他是体验不到吸猫是什么，他可能会说怎么什么吸猫，
对，
他可能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词。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高感性力哈，就是从这八个能力里面来说，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具身智慧这一块的连接是比较直接的。
我得在这个地方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秘诀啊。这个秘诀也是我在那么多年的这个实践里面真的觉得可能是最最最核心的一步，就是以上的这些高感性力，无论是共情和他人共情，还是你能够讲一个打动人的故事，还是你有非常就是能够吸引人的审美啊，就这些能力我觉得都离不开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你有多大的能力能够去和你自己的体验去产生链接。
嗯，
这句话听起来可能诶觉得非常的简单，但真的是我觉得最复杂的东西就在最简单的道理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去很深的和自己的每一个细微的体验去连接，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你能够更好的去和别人的体验连接，你能够在人际关系里面发生更大的影响力，甚至你会变得更有创造力。我在有一年的时候看见一个韩国导演的这个他的作品得了非常高的奖项，然后当他在颁奖典礼上致辞的时候，他说其实就别人问他，哎，你怎么能够做出那么棒那么打动人那么有创意的作品，他说因为最 creative 的东西故事就是最 personal 的。而我觉得咱们不断的去聊具身智慧这个话题，其实它首先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做功夫，对吧？你由表及里，由外到内，从我们的皮肤上面最表面的这些感觉知觉开始，然后深入到我们内在的体验，然后深入到我们整个就是情绪感受，然后观念信念系统这些部分，我们能够多大程度的去了解自己，这个工作做完之后它的这个真的是奇效无比啊。
我相信也是，我们只有可能看到自己然后了解自己，我们对其他人才能有那种感同身受的真正的这个共情的能力。然后我们节目呢今天也聊了挺多啊，就是这本书里面对于 AI 时代我们的学习能力的这个建议和要求啊。然后我特别喜欢的这个书里面呢，他举到了一个例子，是上一集节目咱们讲到的这个 AI 专家李飞飞，他跟他的团队应该是在2023年在自然通讯的这个杂志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然后他们呢就是虚造了一个宇宙，就是他们创造了一个假的宇宙，一个虚拟的宇宙，并且呢进一步的模仿了我们宇宙当中，或者说地球上啊，宇宙因为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生物，就是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学习和进化的过程，就是他们把这一套全部都模拟了一遍，然后他们得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结果，就是他们说所有的这个智能生物，是我们去研究他们的这个进化的过程，发现说其实身体对于这些智能生物来说，就是有意识的有生命的生物体来说，身体它并不是一个等待着去被加载一个算法，或者是等待着去被进化的一个工具，它其实是本身就参与在这个进化的过程里面，它甚至是影响或者是 shape 塑造了算法这个进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了说，他认为说今天我们地球上所有的这个智力活动，就是我们的 intellectual activity， 甚至也包括咱们发明 AI，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生物或者是我们人类实实在在通过我们的身体跟环境去交互，然后跟另外的生命体发生互动。那由于这个互动的过程，我们是通过自己的身体产生了这些智力的遗产，就是他用了 legacy 这个词，智力的一个遗产。所以我就觉得刚才清志我们讲到说，并不是因为咱们播客叫平凡身体，所以我们就拼命强调身体的重要性啊。我觉得是因为确实也不仅只是我们有这样的观点，在当下这个 AI 技术发展这么火热的时候，如果我们大家感兴趣去听一听赫拉利的想法，甚至是那个多伦多大学所谓的 AI 教父Jeffrey 他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其实大家都会更去强调如何去回归到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人的本质，然后去把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些能力给它发展出来。
对啊，咱们之所以谈这个，不就是因为现在还是缺这个吗？我们的教育系统还是在重复，就是去训练人的认知能力，但是这个认知能力它能不能变得更具身化一点，我们能不能去培养更多学生去高感性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审美的能力，以及去面对复杂世界的能力。我觉得这期播客也是让大家能够去看见这些还没有被光给足够的照亮的盲区吧，然后会更有意识的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去创造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去拥抱这个复杂世界里面 AI 所带给我们所有的财富，同时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的完整，能够和 AI 成为朋友。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青芝分享你的经历，然后我觉得我们虽然这个做了三期节目哈，然后也在这个话题上咱们两个人有不断的学习和收获。我也希望如果你听到这期节目喜欢我们的想法，请大家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小红书等等各大媒体搜索平凡身体关注我们。
对啊，希望之后能够和大家一起同行，然后有更多体验式的身体学习的活动，也希望在日后能够和大家一起练习。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平凡身体播客，我是 Jess，
我是青芝，
我们下期见，
拜拜。